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好，今天在第五十一章，就让我们看到神还在依然的继续的安慰着他的选民，就是那些跟随他，但是却在被掳的环境当中，有许多的灰心也好，有许多的惧怕也好，因为我们知道在黑暗中，我们要继续的向前行，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如果还要继续的听一个声音，我们看不见那个人说：“哎，你向左向右。”而且向左向右的时候，我们可能跨太大步的时候，撞到墙的时候，还要继续的听他的指示，真的是需要信心。所以神就知道，他的选民要继续在这样被掳的环境中来信靠他，而且他要带他们归回到更好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在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神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的起起落落，所以神继续的用他的仆人以赛亚在这里来向他们发声音，告诉他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给他们许多的安慰的应许。所以今天我就把我分享的主题定为要来聆听神安慰的应许。从第一到第三节，神就应许要更新锡安。第一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第一节就讲：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出的磐石、被挖出的岩穴。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有一般是其实还在追求神公义、寻求神的子民。但是当时他们可能在被掳的环境当中，就像我们在很多问题当中，难免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灰心啊，有一些的不是那么的积极。所以神就要他们追想过去神怎样的来恩待以色列民，然后追想神过去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所以神就是要这班子民还在追求神的、寻求神的，在这个过程中回想神的救恩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盼望是在前面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他要他们回想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撒拉，当时神是如何的来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如何让这个年老的撒拉就在我们看来以为不能生育的时候，就生出了许多的后裔，并且赐福给那个年老的似乎只是孤单一人的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一个大族，而且做了多国之父，使万民得到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神就要这个他现在处在这个被掳的环境当中的子民接着回忆，让他们看到神的恩典，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困难的处境当中有得着安慰，并且对神再次的产生了信心。所谓的信心就是让他看见不管环境是多么的荒凉、多么的悲哀，信实的神会照着他的应许，就是来第三节讲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欢畅。所以神就是要来更新这个锡安，因为罪而造成的锡安变成的一些荒野，神就要使这些旷野再次的变为伊甸园，而且使那些沙漠变为耶和华的花园。就是说神在这里应许要带领这些寻求他的子民，到时我必要领你们归回已经更新的锡安，就是一个更美好的应许之地。到时回归的子民，经文接着让我们看到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他们回到这个美好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用欢喜、快乐、感谢的声音来见证神是信实的，神是祝福的。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其实难免也会有起起落落，可能灯光很亮，但是我们的心中是黑暗的，我们处在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似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处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这段新闻同样是神向我们发出的安慰的信息，就是要我们回想过去神如何带领我们走出这些黑暗，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动工，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再次的看见是有盼望的。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每一次我会有所谓的埋怨啊、苦读或者软弱跌倒也好，其实就是因为每次我先把我的眼睛定睛在那个问题上，当我越定睛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到那个问题似乎越来越大，然后就自己的心境里面产生很多的不耐烦，觉得哎，似乎看不到神的带领。其实我是一个不耐烦的人，所以每一次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处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但是我感谢主，因为我经过很多的起起落落了，所以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所以已经不会这样容易的发脾气了。我就会坐在那边回想，哎，以前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怎样呢？然后神就让我回想，就是我带领你走过的。然后我就回想，哦，过去他是有恩典，甚至比这个更大的难题，我也靠着神，靠着神国的家人带领我走过了。所以今天我每次有问题，在黑暗中，我就看到，哎，神会带我进入光明，再次进到神的国度。每一次我处在哎似乎无人扶持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你不是浪子，你是我的孩子，你随时可以回家找我。哎，我又再次有信心了。所以最严重的就是我曾经很像一个行尸走肉的活死人，就是没有盼望的。感谢主让我在基督里看到神的救恩，然后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都是神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一次当我这样回想神如何带领的时候，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的作为，我就会看见盼望，然后重新得力，继续的跟随神。可能前面还是依然的困难，但是我就决定要跟随神。为什么呢？我因为这个困难可能就要变成我新的祝福。 Amen。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心事就成就了，不然很长我会觉得，哎，什么心事，什么新的祝福，原来很长是我走到一半走回去，所以就没有领受到这些祝福。所以感谢主，今天神再次帮助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最能够重新得力的就是追想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甚至在我们家人我们亲友的工作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都是美好见证来的。因为常常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再次的被提升，然后当我们回想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可以继续的来跟随他。所以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神安慰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应许，就是他会当我们在追想他的恩典跟作为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前面有更新的祝福，有更新的这个锡安在等待着我们进入，而且是神要与我们同行。然后第二个，神给我们美好的安慰的应许，就是他的公义和救恩是永存的。第四到第八节，在这段经文，神就透过了他的仆人啊，就是这个弥赛亚，哎，这个以赛亚，应许说神的公义和救恩永远长存，而且直到万代。所以这里神应许说，他开始他就是要一直在施行拯救，然后他要以救恩来带领我们。因为第五节让我们看到，我的公义临近了，我的救恩出发了。所以这里神透过他仆人告诉我们，呼吁神的子民，他的救恩一直都在那边，所以他们要等候，等候神，在这个被掳的环境，在这困难的处境当中，要等候神，因为我们要依赖他的膀臂，就是依靠神的帮助，依靠神的扶持。而且第六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这里这句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被当下的环境迷惑，神有永远的那个救恩在等待着我们，这个环境其实只是短暂的。所以今天神的安慰就是要给那些知道神的公义并且将神的信回存在心中的人，因为有神的公义有神的信回在心中的人才明白，其实唯有神的救恩神的公义是永存的，地上一切都是短暂的，而且他们也不再去惧怕别人的辱骂或者毁谤。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知道公义第七节，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而惊慌。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很清楚，神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人一切的辱骂也好，一切的误解，其实都是会过去的，因为直到苦待他们的人，最后必然会像虫这样受到神的审判，就是虫住的那个破衣服一样，像那件破衣服一样会受到，就是神要来审判。所以这里最后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唯有神的公义与救恩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仇敌常常就不要让我们看永恒的，要我们看这个眼前的，特别是那些我们过不去的放不下的。很像有一个人，哎，常常我越看他越不喜欢，因为常常他的言谈举止跟我有相撞，所以很常我们就会常常处在这种一看到他就看不到永恒了，一看到他心中的爱就不见了。所以今天神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些人来影响我们奔走神的道路，而且反而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因为很长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破口，以致让我们处在灵命一直不能成长。所以今天一切的争执啊、纠纷也好，被人骂也好，其实都是会过去的，甚至可能这个人因着我们的爱传福音之后他回转，甚至可能会来向我们道歉。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因为以前我很常不明白别人的善意，我常常就会讽刺啊、讥笑他啊。但是我信了主与真理过后，我真的是很惭愧，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去跟这些人道歉，但是我是在祷告当中求神赦免我以前的无知。好，所以神今天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一切人的误解辱骂都会过去，唯有神的公义和救恩永远长存。所以不要在意人的辱骂，而是要把神永恒的公义可以的话也传给这些人。然后第三，神的应许就是他要用手引来遮蔽子民。第九到第十六节这段经文，就是这些在被掳的百姓，他们在这个困苦中就向神来呼求。第九到十一节他们就呼求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鱼深淹的水干枯，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这里这些子民就向神呼求。这个拉哈伯是就是传说中的一个海怪，是用来比喻当时的埃及的，就是说哎，其实神已经击打过埃及了，而且在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求的时候是说，神以前你曾经分开过红海，所以以前你曾经做过这些，我相信神啊，今天你也能够再次的兴起，像古时一样施行你的拯救，然后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于是十二节，神就回应他的百姓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神就是那位唯一的安慰，神告诉他的子民，你们向我呼求就对了。神就指出，我一定会来安慰你们的。但是神知道百姓要安慰 因为他们整天处在害怕当中。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害怕人。第十三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十二节，唯有我是你们的安慰，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所以神就表明了，其实人你是不必惧怕的，人都是短暂的，随时都会过去的。唯有我是创造主，又搅动大海，就是神可以掌权一切的。神表明他的应许是永远存在的，他的膀臂是从来不会缩短的。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爱中，是没有惧怕的。但是真的假如我们碰到有哪无期这些，我们当然要提防，但是我们不是带着惧怕去与人相处。所以主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他将来应许的时候，就是知道他要应许用他的手影来遮蔽每一个他所爱的子民。用手影遮蔽，我看见就是说神要来保护帮助而且扶持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所以今天我就看见，假如一个人活在惧怕中，他不但不能跟人沟通，他更不能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向人传福音。因为我看到很多宣教士，其实他们知道去到那些荒山野岭的部落乡村，可能面对的是食人族，但是他们惧怕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带着满满的爱要去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些宣教士真的是在爱中压住他们的所谓的惧怕。我就认识一位基督徒，以前我在班徒之家，他是那边的职员，他就跟我分享过，他曾经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吐口水。我就说，哎，当时你的反应是怎样？他说还有怎样，就骂掉而已咯。我说哇，你的脾气这样好啊。他说你知道吗，主耶稣说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我说哇，你当时我还没有信主，我说你真的是信到这样迷啊。他说其实我每一次去传福音都有预备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以恶对恶，我还传什么福音呢？所以今天我回想，我真的是要 respect 这个人，因为他真的是为了爱去传福音。而且他当时的他已经是在 halfway house 做全职人员了，全职工作人员了，但是他之前其实是一个警探来的，而且他是一个洋人，这样高。所以我就很觉得神的奇妙的恩典真的是能够改变一个人，而且他能够让我们用爱去化解对人的惧怕，对人的埋怨，甚至对人的那些讨厌。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因为有神保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遇到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不要歪走向一边，不要惧怕，不要讨厌，而是求神帮助我们用爱去与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把这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变成我们神国的家人。然后最后一个神的应许，我看到就是神愤怒的杯将挪移，17-23节。这里最后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向苦痛中的子民说安慰的话。因为过去西安就是因为罪啊，这些以色列民就是因为罪被神惩罚，被他把他交在那个巴比伦啊这些人来所谓的被掳过去。所以现在神自己应许说要把选民带出来，他们所受苦喝的那个耶和华愤怒的杯，今天神要挪走，而且是挪移到那些恶待他们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神其实管教有时间，惩罚有时间，当时间到了，我们加上我们的祈求，神就会挪走我们的杯，并且甚至挪移到那些苦待我们的人。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这句话，就是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神就是已经知道要几时来管教惩罚。所以我们很感恩，早一点被神或者被我们身边的人揭发我们的所谓不想曝光的一面，其实是救我们。可能当时有一些的尴尬，有一些的不承认，其实神是要更早的把我们带出黑暗当中，而且这个黑暗是进入到不只是光明，是永恒的祝福。 Amen。 所以真的我们要感谢神，神今天管教我们，但是在管教当中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安慰，有很多的应许，甚至有很多的这些帮助在当中。神没有放你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就像我在监牢，哎，神其实派了很多人一直向我传福音，只是我到了最后一次才接受主。这其实就是神不会把他所爱的子民丢在一边，让他自生自灭。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感恩神会管教我。现在我很感恩神把我捉进去这样多次，因为我回想马来西亚很多吸毒的朋友跟我讲，你们就好，整天吸到很惨的时候，政府就要把你们抓进去养到白白胖胖。我们在外面就吸到哇，剩半条命，甚至有一些打针打到死在路边。所以有时管教是好的啊，只要我们能够从中回转。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其实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很长我们读了却不知道怎样从中得到安慰，从中得到力量，而且读了之后可能会感到哎呀，读了又怎样。但是今天感谢主，他就用这个安慰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耐心的来听他安慰的话语，然后从当中抓住他的应许，知道神的公义和救恩是永远长存的。然后在当中我们每次有事情，不是冲动，不是去以牙还牙，而是坐下来回想，神啊，你是怎样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神帮助我们，今天在你安慰的应许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新更突破更美好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看到军发传道，就想到他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就是安慰的应许，神安慰的应许。那神为什么会有安慰的应许？因为他是公义的救主。那这一章里头也可以看到公义的救主，在军发传道身上就看到神的公义，是因为当他犯错，他就会抓去坐牢，当他知错了，好，就放你出去，你再犯错再抓，认错你就到了时间又出去，那再犯错又再抓，那直到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他就得了释放啊，就不用再进去了，哦，就只是回家啊，有妻子有儿女，然后就留在教会哦，来为神来服侍啊，这个就是一个公义的主给他的一个安慰。因为当你回转的时候你就得着。那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些重复的字眼，当然也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特别在第四节说到，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公理，公理或者是公义，公义公理这个字在圣经这一章里头出现了六次。然后这个公理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有一个教会叫卫理公会或者叫公理会，就是所表达的是神的公理。什么叫神的公理？神的公理要表明的就是一个怎么样按公义，就是神是按公，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要我们按公义来行事，就是神是一个标准，那我们属神的人要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特别昨天我们的神国教会的小组长们就我们 一同为着新加坡，为着这个国家，特别在国庆的这个期间来走岛，环绕在新加坡的市区的一些的很重要的点，来特别为着国家来祷告来守望那特别是我们从一个今年是定为家庭年，那怎么样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当然就是一夫一妻，有父母有儿女，然后丈夫要做一个忠心的丈夫，妻子要做一个称职的妻子，然后儿女要能够孝敬父母，父母要能够懂得培养儿女。那当整个家庭很好的时候然后整个社会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整个国家就会繁荣兴盛。但是如果公义被扭曲了呢？被扭曲是什么？就像我们昨天就特别思想一个事情，就是今天神把他的标准放在人中间，然后整个无论从联合国也好，从整个宪法的当中，我们明白到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这个情形。但是因为人的罪性会带来一些罪恶的倾向，那罪恶倾向就是说我不喜欢跟一个女的，我喜欢跟男的，或者两个女的说我们想要同居生活在一起，过着夫妻生活，那这个是扭曲人的一些扭曲。可是这个扭曲当越来越多人扭曲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来争取我们跟别人有不一样呢？所以当争取的时候就认为说这样是合理的，这样是合法的。而这样的合理跟合法，那很显然他们如果是坐在教育界，他们坐在商界，他们坐在哪里从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或者媒体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就灌输在别人身上。那其实这个就偏离了神的公义。那今天我们所谓如果神是公义的神，神有公理，那我们要做一个公义的人。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站在神的位置，站在真理的位置，来对不义或者对这些不公要发言，要说话，要表态。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今天我们会看到今天属神的人站在公义要做的事。否则的话是什么呢？跟着第五节就说就是第五节的中间，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神的膀臂为什么要审判万民？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可是当人偏离了公义的时候，偏离公义就是什么？就是属于我按着我想要的，我就做我想做的，我就为所欲为。然而偏离了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罪的开始。所以当在罪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会面对审判。所以全地其实正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审判，因为我们都知道从亚当犯罪以来，整个世界一直在迈向堕落的这个情形。人的罪恶，有时候为什么会形容说这个人哇禽兽不如？因为禽兽的恶只不过是因为他饿了，他要吃，所以他怎么吃呢？大的凶猛的他就吃那些比较小的，他吃得过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他在动物界的当中他们所能够做的充其量就是这样子，大的吃小的，小的吃更小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循环。可是人不同了，人的那种的恶，有时候我们哇怎么这样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所以就会有一种禽兽不如的形容。然而这一切的事，罪恶的事，神都会管教，神都要审判。所以这里说到神说我的膀臂要审判 万民，意思说全地若是在罪恶当中都难免遭审判。那今天我们知道神要做审判，那我们今天有神的公义，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审判呢？某一个角度好像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如果站在一个位置无论你是做家长，无论你是做牧者，无论你是做小组长，无论你是做一个公司的主管，一个权柄，如果你发现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出现在公司当中，哇这个人横行霸道，然后嫁祸于他人，那你会在当中你的位置
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公义。公义你就要执行，哎，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那这个跟分别三人数有不同，因为我们是有了神的一套标准，所以有了神的一套标准，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来秉公处理，让这个冤屈能够得到一个所谓的还他一个公道，或者让不义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个平反。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要做的，但是我们却不是哦，你对你错，好，那你错，我要治罪，我要来刑罚。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底牌是什么？我们的底牌其实也就在第六节，跟着这里说到，就是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那我的救恩永远长存，讲到我的救恩在今天经文当中有三次、四次，包括耶和华的救赎然后有三次说到我的救恩。所以我的救恩代表什么？从主的角度，他有代赎之恩，人犯错，耶稣为我们赎罪。神的救恩有什么？赦罪之恩，我们曾经做了很大的错，然而耶稣赦免我们。那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子站在一个领受赦罪了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从我们的实际的行件来说，的形式 的行为来说，就是我们常常要应用饶恕和接纳，正如主怎么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意思说，当我们周边的人、当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配偶、当我们的儿女曾经做错、冒犯或者是很大的伤害，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常常存着一个，就是我愿意饶恕，我愿意接纳。就饶恕跟接纳，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所以也是常常要活在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么就是要显出和平，不是我跟你没完没了，我跟你势不两立，我跟你就是杠到底，不是，而是我要跟你和好。我们用选择和平，我想这也就是救恩的一种的彰显当别人看到哇，我这样伤害你，哇，你还能够这样子饶恕我、接纳我，而且不计前嫌，哇，你的生命很不一样。我们就只能说，真的，我不可能这样做，但是我的主这样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也知道我需要这样子做在你的身上。无形当中，你正在彰显福音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是公义的救主，他虽然是公义，可是他却是救主。所以对我们来说，公义是我们的根基，然而怜悯而愿意去救赎，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